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6号，公元2016年9月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台湾立委邀达赖喇嘛赴国会演讲，台湾立法院院长回应说非常欢迎；西藏人民议会致函悼念前议员丹增公布过世；流亡官员同西京邦印度政要讨论援藏政策实施进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立委林昌佐造访印北达兰萨拉藏人社区，并拜见了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力邀尊者赴台湾国会演讲，获得了尊者正面回应。与此同时，台湾立法院长苏嘉全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只要是民主自由的打拼者，立法院都非常欢迎。本月5号，台湾时代力量立委林昌佐与民进党立委古拉斯与权益机构联盟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代表们造访印北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林昌佐当面邀请尊者前往台湾国会演讲，获得了尊者的正面回应，非常乐意再访问台湾。在个人脸书上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林昌佐指出，台湾有许多敬仰达赖喇嘛尊者的民众，他邀请尊者来台，并将力促尊者莅临台湾国会发表演说，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台湾人民将有机会再次见到这位备受国际尊崇的精神领袖。而尊者除了感谢邀约外，也强调和平要靠人们跨国界一起努力才能达成。昨天6号，台湾立法院长苏嘉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立委林昌佐力邀达赖喇嘛尊者赴台湾国会演说一事，他回应说：
很好啊，我觉得只要有助于民主自由的推动者我们的立法院都应该是非常的欢迎。对，我们立法院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属于民意的一个地方，那只要对民主自由都愿意一起来打拼的世界任何人士，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此次时代力量立委林昌佐与民进党立委古拉斯以及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慈仁等造访达兰萨拉，并与媒体见面。林昌佐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成立台湾国会西藏连线的计划。
就是台湾民间社会长期以来都很支持西藏，但是过去几年台湾政府比较这个不敢发声，所以我们今年台湾已经政党轮替，国会也有新的这个气象，第一次的政党轮替，然后过去几年来台湾很多年轻的声音都进入了国会，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机会把民间支持藏人的声音带到国会里面，所以我们也成立了这一次的这个台湾国会西藏连线，Taiwan's Parliament Group for Tibet， 希望可以这样来支持未来在很多的法案上面，或是在很多的这个政府的工作上面，可以更支持西藏议题、西藏人权。
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慈仁也指，该人权联盟的理事成员参访达兰萨拉，通过接触交流来认识西藏议题，方便大家回到台湾后加大推动西藏人权运动。林昌佐在新闻稿中亦指出，自己曾以闪灵乐团主唱、国际人权工作者的身份，在2008、2009年两度与达赖喇嘛会面，这次他以台湾国会议员的身份再次拜访，并宣布将在立院筹组跨党派的台湾国会西藏连线，要让台湾在国际社会为受压迫的人民发声，为国际人权工作尽一份力。2015年国民党执政时，面对行政院长答复邀请达赖喇嘛访台事宜时的搪塞推脱， 民进党立委曾批评说，不能连这种事都要看中国的脸色，若是阻止达赖喇嘛来台，就是对立于台湾民意的邪恶力量。如今民进党执政已过百天，蔡英文总统还未就邀请达赖喇嘛访台一事直接表态。林昌佐指，台湾民间长期关注西藏议题，但台湾政府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却选择噤声。如今台湾的公民力量与青年世代崛起，正是台湾强化参与国际人权社会，与国际接轨，并与藏人社会加强友谊互信的关键时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丹增公布在印北达兰萨拉过世，议会致函悼念的同时，也向他的家属表达了慰问。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丹增公布于昨天9月6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因病过世，享年56岁。西藏人民议会随后致函表达了悼念。昨天下午，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派代表按传统向丹增公布的遗体献哈达，并向家属送上了议会的慰问函。议会在信函中缅怀了丹增公布为西藏抗争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对他的病逝表达悲痛惋惜，同时慰问他的家属，希望能够节哀顺变。已故前议员丹增贡布于1960年出生于西藏芒拉地区，1986年流亡印度，之后在多家新闻媒体与藏人组织任职，之后当选并多次连任西藏人民议会多麦区议员，昨日在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中病逝。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阔拉仓索南多杰会见了印度西京邦行政总管，就印政府制定的2014年流亡藏人援助计划与当地的落实状况进行了讨论。对方承诺邦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照辖内流亡藏人。昨天9月6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阔拉仓索南多杰拜会了印度西京邦行政总管仁钦汪姆。随同内政部长一同前去拜访的甘托克藏人社区主管丹增次帕通过电话告诉本台，部长向西京邦行政总管提出了加大落实2014年流亡藏人援助计划的要求，而对方也指相关政策的采纳与实施正在计划之中。仁钦汪姆指，西京邦政府对这一计划顺利实行持乐观态度，并承诺邦政府将继续关照辖内流亡藏人的生活与工作问题。此次内政部部长还造访了西京邦辖内各大流亡藏人社区，在了解藏人生活、学习、就医与就业条件的同时，也介绍了第15届内阁在巩固藏人社区方面所持的政策，以及正在制定中的发展计划。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1895年，西藏政教领袖第13世达赖喇嘛亲政。当我们祖传的支柱和每一座古堡在内部日渐剧烈的旋风中动摇，那一代困在沉重的精液下，一遍遍吟诵六字真言，日渐老去，古老的雪域面对着一个歧路纷呈的转型帝国。 鸦片战争以降的连串与西方国家的战争、割地、赔款等刺激，羞辱了这个笼罩在天下朝贡的幻觉中唯我独尊、妄自尊大的帝国，也激发了帝国朝野对疆域和边疆事务的关注，华夏社会精神分裂了，满人大皇帝有了两种身份，或衰败无能的外来征服者，或需立宪改良的君主，版图也成了两个，或中国本土十八省，或兼并帝国藩属的领土。人们热议时政，思路纷繁，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西学实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谋求民主，开设意愿，民智未开，不适合民主。洋务运动给官僚和商人们带来了从交通、矿冶、电讯、铁路、邮政、纺织、教育等方面开辟财源的新思维，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上下相违的政商利益纽带开始连结，内外战争的大量糜费和巨额赔偿使帝国财政漏至难填，陷入了空前危机。谭嗣同和康有为还想出了把西藏、新疆这些荒远之地贱价卖给英国和俄国，用卖来的钱还外债，筹措变革经费的主意。这是一个沉浸在战败国屈辱、沙文民族自尊、图强振兴狂热以及受害妄想乃至歇斯底里的世纪之交。一、外敌威胁与旁肆之心。大英帝国不但对打开中国大门感兴趣，也相信敲开西藏大门通商贸易会有丰厚利益。由于满清宣称西藏是宗主国，一般认为母国握有宗主国外交权。在鸦片战争以后到1893年的三十多年间，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签订了几个关涉西藏的条约，包括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考察、划定西藏西京边界和一些通商规定。这是有史以来西藏的外交事务在自己并不知情中被一个外部政权插手。满清与英国签订这些条约，意在其所宣称的对西藏的宗主权得到国际承认，但这几个签约都遭到了西藏严正拒绝。西藏政府坚持清政府无权签署任何有关西藏的条约，不许英国人入境，不承认满清与英国划分的西藏西京边界界碑，派藏军驻防，满清无法让西藏人服从，更担心英国直接跟西藏打交道，分别以承认英国吞并缅甸、承认西京是英国保护国作为补偿和交易。就在满清用帝国签约分赃的外交手段签下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考察、通商等条款，争取其拥有西藏宗主权获得另一帝国承认期间，最早的英国威胁论出现在了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奏牍中。洋人用意大非良善，英人之窥伺藏地已非朝夕，川藏唇齿相依，不能稍分真玉，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中无，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藩篱尽坏。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